Hello， 各位大家好，欢迎收听黑猫电台，我是黑猫老师。我们今天呢，来宾是9M。
9M 在这边啊，真的很沙哑。
你怎么看起来好像有气无力的样子？
今天刚吃了一个蛮好吃的早餐。
吃的蛮好吃的早餐，应该要很有元气啊，为什么会有气无力？
吃饱困呢、
啊？
饱困，吃饱困。
哦，吃饱了想睡觉，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9M，就是如果是听 Podcast 的话，应该是上一期有听到9M 的声音。那如果有在看 IG 的话，应该有常常看到9M。9M 一开始出现的角色是高冷女同事，对，然后后来发现其实好像也没有很高冷，
长相偏凶，但是个性好像高冷不起来。
好，那很多人会误以为就是9M 是我的员工，
哎、欸，我也好希望哦。
对，可是其实不是，9M 真的严格说来应该算是我的同事。
算同事，
应该算前同事了，
算前吗？或是共享办公室？
共享同
事，共享同事，这听起来真的奇怪啊！
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前一阵子因为我家斜对面被都更了，所以我就被迫就是要到处流浪去工作，因为在家里没办法工作，不管是要写稿还是要录音，全部都没有办法。那这是我的好朋友秋刀呢，因为他们弄了一间摄影棚。他这一间是可以当摄影棚，也可以当工作室，也可以当录音室。他就说可以让我来避难，
还可以睡觉。
对，还可以睡觉，因为他是卖床的。对，他是本业叫做月梦床垫，然后有卖就是很厉害、很好睡的床。然后我早上来嘛，因为八九点他们就开始施工了，因为八点他们就开始施工了，所以我就常常是睡不饱的情况，然后就来这里避难。然后外面就是十几张床，任我选，
随便拖，
对，
挑选飞啊，
对，而且可以从一张床上面滚到另外两张床上面，
好爽。还是我们应该早一天，就是大家都是睡在这里，
夜宿月梦床垫，
对对
对。等下，然后通常他们的员工都是在中午以后才来上班，那个9M 是秋刀，也就是现在的频道叫做光头与妹子。
对，
他们本来秋刀本来是弄 podcast 的嘛，就是茶余饭后，他现在用了 YouTube 频道光头与妹子，那9M 就是其中一个妹子。那除了
我高冷女同事，
对，那因为秋刀在一开始弄频道的时候有找我去当他们的顾问。之后我就请辞了这个。
哦，你的同事阶段是在这里。
对对对对对，
懂了懂了。
本来我也是团队的一部分，对。然后
现在也是啊，
对，现在也是
卸下了顾问的身份。
对对对，现在是非正式的顾问职。
我的地下员工。
对对对，地下员工。对，不，以前是正式员工，所以以前是同事。对，现在是前同事，然后兼这个伙伴吧，因为
先伙伴，
对，因为他们在算人的时候会把我算进去，虽然我没有领薪水，可是我觉得跟他
们
一起拍蛮好玩的。
聚餐披萨会叫两份，就会算四个人的份。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跟秋刀认识，主要是他之前那个茶余饭后有找我来录音
邀请，我有听。
啊，你跟秋刀怎么认识的？
哇，这个我直接讲结论。这个中年男子在半夜三点的时候密我，这以上属实，就真的是半夜的时候突然密我说：“哎，你是不是有在听？然后，那你要不要来录音？”这样差不多，我记得那时候真的是三点半，然后他在回我那个便利贴。他每次讲是说：“哦，我不知道那便利贴怎么用，所以我就秘密看。”但是事实上它就是一个中年男子在觅一个女生的故事，这样
听起来好像不太对劲。
听起来好像有点迷途。
对啊对啊对啊，你一个阿伯，主要是晚上三点这件事情。
对，然后重点是我也秒回。
他可能知道你也是晚上不睡觉那
有可能。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的四个人都必须是三点还可以再聊东西的人。
哦，对啊，我们常常群组，然后有人两三点，然后就
都还在，
一下就全部移读。
对，然后我们都要劝说好了，一二三去睡觉。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然后他那时候录音找我们去录音，我那时候还在上一个公司，我们在聊类似职场鬼故事。然后聊完之后就持续有联络，最后他就突然问我说要不要当固定的来宾，在茶余当固定来宾。然后他还找了一个。另外一个妹子伙伴就水晶，可是我们那时候其实不认识，我跟水晶那时候都不认识，第一次录音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然后可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在门外，因为等秋刀他是吃到惯犯，我们在门外大聊一些以前的故事，发现我们很有共同点，我们当天的录音直接改成我们那时候在聊天的对的内容。嗯嗯，完全不管秋刀准备什么题目。
他也没差啊，他也没差、啊、
他也没差也没差。然后差不多录了两三次之后，又发现这个企划女生我们聊天的这个企划改成要经营真的影片的频道。
哦，对啊，之后就变成频道了啊？为什么会
变成频道啊？你就突然从他好像他的意思是说，他觉得既然都有这个预算的话，那为什么不做
好
影片的？
我们之后再来问他，
对，问他的
那
个方向。
你自己为什么想做？
哦，你知道吗？他很会那个以退为进、欸，哎、uh-huh. ，他问我说：“哎、欸，你有没有有兴趣？如果没有的话，我也可以找别人啊。”你懂那个以退为进吗？
惯老板常用的，你不做，很多人等着做，
對對對對，或是那种就是什么恋爱关系里面，然后会以退为进的那种招数，你知道吗？所以我也是很多人追类似那种招数，然后就想说，我刚好也对上一份工作没有那么有热忱，然后又累积很多特休，我想说哦，那我就配合你们，你什么时候要录我就请假。或是我就休，我就另外再找时间休息嘛，我就来、嗯嗯，然后就持续这样子之后，就开始这个算孽缘吗？哈哈，这一个
奇特的缘分，
奇特的缘分，然后再进来之后又认识黑猫老师，这样
真的是奇特的缘分，我觉得应该还不到孽缘啦，
我是蛮开心的、啊。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可是基本上不会怪到让你觉得是相处起来很不舒服那一种。
我觉得是我们都是奇怪的人
完了奇葩组合
奇葩组合就可以体谅大家的怪，然后相处的也挺好，也蛮开心的、嗯、会习惯呛，就是会说啊是孽缘啊，或是哦他很奇怪啊，都是因为好笑、哦、
我其实一开始看到你以为你是另外一个网红啊，我意思就是一般来讲在创频道然后找一个人来演出、哦、通常都是找网红不会找素人，所以我那时候以为你是网红，
就不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
素人。对，那、啊、怎么会叫九 M 啊？你知道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九 M， 大家都以为是九 Man。
哎、欸，我就是要这个效果。
哦，你知道这个效果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那一脸说、欸，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的脸？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讲很方便。就比起说你要记人的英文名字或是中文名字，我觉得、欸、直接叫九 M， 数字九，然后一个 M 这样方便，然后中文也很好翻。这样
中文怎么翻？九公尺，
九公尺。如果哎、欸，如果我家的那个名字啊，就可能秋刀送我回家的时候去找那个导航，一输入他就会说哦，要去九公尺家。
真的是九公尺、啊？
真的真的就是会这样念，就会这样念。因为我的本名跟那个也很像，
哦，因为是本
名，就直接换、
哦，
对，
然后你名字就是谐音梗这样，
没错，取名是有点偷懒的、
啊。那你喜欢谐音梗吗？
我超爱啊，
所以啦，
我超爱，然后超受不了什么卤味啊，然后什么面啊，什么下面公司那种乱取谐，硬要取谐音，我会有点生气，就觉得要转发。
你知道最近 Threads 上面常常会就是在赞谐音梗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赞？
没有，因为台湾人真的很爱谐音梗，
我爱哦，
我
超爱、啊，我
也很爱，我也觉得，我也是觉得说这很烂哎、欸，可是就
而且
不小心笑出
来。我觉得最高级的谐音是日文混台语再混中文的那种哦，我就觉得哇，太聪明了吧。
而且我很喜欢那种，就是看第一眼的时候还看不出来，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想一下或者念出来之后才发现是谐音，我觉得这种后劲很强。对对对，
超爱。还有那个外送的名字，他们都乱取，因为外送可能会可以跟你的本来的店名不一样，啊、所以他的外送上面的谐音爆多。哦，我每次都看哪个好笑点哪个。
原来是这样，因为外送的那个店名其实也是有很多特别的故事。因为以前可以一间店就是有
开很多个
、嗯、然后或者是你的那个菜单可以乱取，
现在不行吗？现在也可以啊，
现在我记得是不太能，因为以前会有人会用菜单做业配，
哦哦哦，不能那么取那么长、啊、
对对对对，有人就直接业配东西里面就全部都是广告，
我懂，
对，跟食物完全无关的，完全就是广告、
现在可能没有，现在是你还是要照它的去取，但你还是可以谐音。嗯，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9M 超级喜欢外送
真的哎、欸，
对，他不管怎么样都点外送，就算我说我要请他吃饭，或者是这附近有很多店，然后他都是说啊，那我就叫外送，然后他都是在来的路上就先叫外送，
然后来的时候就直接拿上楼，
对，来的时候就拿上楼， 对啊，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种
外送
不喜欢出门？
而且他今年有出那个啊，那个回顾年度回顾、啊，我受不了哎、欸！我到处去问人家说，哎、欸，你是整个台全台湾前几趴？我前八趴了。
所以哦，就是这我们在秋刀这边这附近方圆一公里以内所有店我都吃过，然后九M应该是只吃过一两家，
我应该是只吃过两家、欸，然后外送全部吃过。
对，外送可能第一页他都第一页全部都他都点过了。
嗯，方便啊，而且又可以混时数。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干脆就是做这个，
你做外送吗？
不是做外送啊、oh. 你的频道就跟吃的有关啊。
有欸，我其实我每次如果点到一些我真的觉得很好吃的外送或者很特别的外送，我会拍还、uh-huh. 啊、就是有没有剪真是另外再说。
哦，这边就再插播一下，做一个简单的工商，就是除了秋刀的月梦床垫以外，他们的频道叫光头与妹子。光头妹子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要聊房地产，对，然后后来就是完全就不知道之后的演变，
太硬了啦，
在冲阿小。
对啊，就我们两个女生都会想说啊，房子是什么，能吃吗？
然后九 M 自己也出来开了一个频道，那九 M 自己的频道就比较赏心悦目。
谢谢你这样说，这样说我等一下下去再给你200。
然后他的频道就常常就是分享一些就是美妆跟一些
美妆是偷塞的
好物分享，
好物分享。对
对对对，虽然我自己因为这种 TA 应该是偏女生吧，
我想要女生多一点，因为我觉得女生一起聊好笑或是好玩的东西很可爱。
对啊对啊
对啊，男生我很欢迎哦，大家赶快来。
可以啊可以啊，
赶快加我拜托。我妈有关注我，我不想让我妈觉得说啊你发的东西又没人在看。
那你这样子做自媒体，你有喜欢某一个创作者吗？
其实有欸，我很喜欢看那种很敢表演的人。我不是说跳舞唱歌，是比如说他会去做一个挑战，是不让任何人有困扰的情况下，我会觉得他、哦、天啊你太疯了吧的那种程度。比如说我看一个创作者，他叫阿顺、uh-huh. 然后我第一次看他是他去宠物店，然后问老板说可不可以帮他洗头。
去宠物店问帮老板洗头？
对，这样是 无形工商的一波他。
没关系没关系。
然后他就真的去宠物店，然后站在那个宠物的台子上，然后老板就帮他搓，然后帮他洗，还帮他说啊你要用宠物用的润丝吗？然后搓完之后帮他吹发。我觉得哇靠，这个人真的很敢耶、欸、好赞哦、喔。我喜欢那种，但我自己
挺酷的耶，
对，我没有办法，
把自己当做贵宾狗这样。
对啊，就做了很多这种挑战，很强啦。
你自己有想要做什么像这种挑战吗？
你说很敢的，
我最近也有一个挑战啊，就是画猫那个。
哦，这种挑战。
对啊，对 啊你自己有没有想说做什么挑战？因为做这种挑战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啦。
有趣啊，如果是这种类型的话，我希望是可以有什么打赌的挑战，然后可以把我老板拉下水，然后如果赌输的话他会给我一只手机这样。觉得这种挑战蛮好的。啊，如果有多的第二只手机我拿来抽奖。
我也要参加，我也要参加。
对不对？
我也要参加。
如果是什么其他的那种具体要一个长期化的挑战，我是真的蛮想的，我觉得很好玩。但是要再想一下，我觉得画猫有点太费手了。
你可以画别的啊，
我可以画别的，
一个追踪画一个光头
啊，那很方便、
欸。光头感觉很好画啊，
很好，很方便啊，
啊
很方便。
因为一个画入画九 M 就很难画，
还是好太难了。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加一句告诉我，拜托拜托，
给他一点建议，
给我一点建议。
对啊，而且现在九 M 常常会出现在我的社群啊，现在我也偷偷把他那个 LINE 设成管理员。
哦、oh, ，
对啊，
半夜如果有广告可以直接叫我，
因为他晚上都不睡觉。
对，
因为他最近养了一只猫，很可爱。
哦、oh, ，我真的好喜欢猫咪哦！我是潜伏在你的社团最开心的就是太多很多猫可以看，现在直到我自己也可以发猫给大家看。
晒猫就是赞，
很赞。
对啊，他养那只猫很可爱，而且很好笑。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好笑，这个过程一定要我讲，就是他有一天晚上就突然讯息给我，然后基本上看起来那个。
我很惊慌哦，
对，是有点在惊慌失措抱怨，就是他哥要养猫，可是他们家的人其他人不赞成，于是他妈反对、嗯、然后他就觉得说哇家里都不沟通这样子很麻烦，要怎么样劝退他哥啊。
对啊，我是直接长截图然后丢给黑猫老师说怎么办，你觉得怎样，我还想试图用金钱方面请黑猫老师给我们建议说哦一个月要花多少钱，然后劝以此劝退。
对啊，我就列了很多就是养猫不便的地方，就是让他去劝退，然后就隔了一天之后我想说应该要回报成果了吧，结果他回报成果就是一堆猫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
而且我那时候我哥用了一个奥博，他真的是我，而且是奥博很烂，我妈居然接受了。就一开始他是说他去动物之家看到这只猫很可爱，想要领养，然后我妈不同意嘛，然后他就以退为进，又来了，又以退为进，他又在那边说哦好吧，我知道了。然后我们就以为说他不养了，就我妈就是有点态度就放软说，所以那只猫现在在哪里？注意，我一开始说动物之家，在这个时刻我哥就改口了。孤儿院，然后我妈就接受了，我妈就觉得说，哦，真的好可怜啊，还是就是带回家也默默的就好了，好了。
妇人之仁，
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如果你们有人想要养猫，学起来。
那只猫在孤儿院，没依没靠，
对对，
没爹没娘。
对，但是是其实我们这只猫咪蛮争气的，是它很乖。
哦，对啊，它很 nice 哎。
然后他会主动想要你去摸他的那种，然后也不会出爪，不会咬人，所以我妈也是觉得说蛮好啦，蛮可爱的，
很会做人的一只猫，
很会做猫的，
很会做猫，
很有猫德的一只猫，
对，知道怎么讨好人类，
对对对对对，
这样很好啊，又天使猫嘛，
对，第一次养天使猫，第二次就可以
养一些鸡巴猫，
养一些小黑猫，小黑猫算鸡巴猫吗？
一般而言，黑猫给人算乖猫的形象，
真的吗？
就是各种不同毛色的猫的形象会不一样，像最有名的就是橘猫
哦，就是爱吃嘛。
对对对对啊，这个其实是有正相关的，因为猫的毛色跟猫的基因有关
哦，确实
对，所以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橘猫贪吃，嗯，然后因为橘猫大部分就是公猫，
嗯，
对，那就比较大型，然后又爱探险，那比较呛的就是冰室猫。
哦，冰室哈士奇嘛，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人家讲说黛妹，黛、
嗯、
妹
就
是就
比较奶一点，嗯，
对。然后那个黑猫也是乖，善解人意。对，一般来讲，可是因为每一只猫的个性都不一样。
Okay. 那我觉得你们家的猫影响了我蛮多对黑猫的想法。
对，因为我们家那只猫就是爱咬人，可是其实说真的，它的咬人不是
真咬，就是
不是攻击，
对，
它不是攻击，它其实是想要表达，或者是想要跟你玩，
嗯，
对，只是它用咬的，而且改不掉，就是从小很多人看到它咬人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可是其实它真的是从小就咬人，然后我用各种方式，就是不管是什么拍鼻子啊，
你真的有想要改善吗？还是你有点乐在其中？
没有，我之后没有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拿它来骗战的时候，
哦，
我还是很努力想要矫正它的这个行为。对，然后后来
骗到了成功。
一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有点类似是想要逃拍，就是给大家看说，哎，我的猫都咬我，就没想到大家都帮猫加油。对啊，大家都站在猫那一边。
我觉得这个世界在网络上的形象就是偏 M， 很好处理。
那
yeah. 同意了，同意了。
你知道，就顺势啦。而且二来是，有一阵子我回屏东补教业上班，
嗯。
虽然是在屏东，可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每个礼拜都要跑外县市，就是
去哪里？
因为我是跑班老师，我跟着我们老板跑。
哦哦哦，
对，所以我在屏东上班，可是我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在屏东，我其他两天啊，我其他所有时间不是跑高雄、台南、彰化、台中、台北都跑。嗯，对，把那个高铁当成捷运在坐。
你那个时候如果有什么1200票，你就赚了。
哦，那个时候就赚烂了。
对啊，
对啊。可是因为那一段时间就是都没有在家陪他，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我屏东有一块农地嘛，
嗯，
我可能在往返农地的过程中，可能有带到那个跳蚤。
哦，
所以就是我一来没有常常在家陪他，二来就是他又得了跳蚤，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舔毛。
哦，
然后舔毛舔到就是肚子都没有毛。然后后来跳蚤治好了之后，他已经习惯舔毛了。我就带去看兽医，本来以为是什么霉菌，结果医生说这就是新阴性过度理毛症。
Oh my god！ 你就会觉得好好一个小朋友。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又俗称是猫忧郁症
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好啦，那你想咬就给你。
我想回家抱我的猫了。
我就觉得说，如果他咬我，他可以觉得开心，他可以觉得说啊。就是爽啦，
好，那就好，
那就给他咬，反正不会受伤嘛，对不对？
真的不会受伤吗？你手怎么
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小洞啊？
手怎么在流血啊？
有时候还是有一些小洞啦，可是这是可以复原的伤害啦。
哦，
对，
哦，
不是什么少一根手指头之类的，哦，线上鲜血。
对啊，对啊，我觉得还好啦，都皮外伤，不是心理的那个状况都大。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他开心就好，
嗯
啊，反正粉丝也喜欢，对啊，那就给他咬。而且可是其实。他现在老猫了嘛，现在已经要14岁了。
嗯，哦，14哦。
对啊，我就觉得反正就无教化可能了。 都已经14岁了，你也不要想矫正他的行为了。对啊，反正也不会受伤，然后他咬开心就好。可是也没有那么常咬啦，也没有那么常咬啦，只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咬的话，我也不会贴上来。
哦，就是对啦，其实是这样，就是有、啊、当然是有东西才发嘛，不是他一直都在咬。
对啊，对啊，他不是一看到我就扑上来咬我之类的。
那好像也蛮可爱的。
这样子也
蛮可爱的、啊。
好啦，他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啦。
那我下一只也要养小黑猫，然后看谁的咬力比较厉害。
嗜血狂猫，
没错。
其实你的频道，我给你一个建议啦。
你可以给我很多建议。
对，就是赛猫这件事情。是现在的流量没有，虽然没有以前好，可是它还是有一个流量保底。嗯，对，但是有时候会停不下来。
我自己是好想发哦。
对，会停不下来，你就一直贴一直贴，然后你最后就变成一个猫专业这样子。
我现在可能迈在这条路上的前段班这样。
对，那我是觉得就自然就好啦，就是你是谁，你喜欢什么你就贴什么。对，不要尝试去包装一个不是你的形象。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样有点难。
对啊，
就我不是一个很好控制我自己的人。
对，你要是当下觉得喜欢，你觉得哦猫好可爱，好想跟大家分享，就贴猫上来没关系、嗯。万一真的变成猫咪的专业，我觉得那也何尝
不
是一条路。
所以听到这边，如果你们觉得有喜欢，麻烦请追踪我的 IG 9mmmqa。
如果你发现就是哇，每次贴猫都一堆赞，你去一直贴，其实也不是不行啊。
我这样子见缝插针、我的 IG 是可以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对啊，
那我会尽其我所能的见缝插针。
对啊，我现在在找那个9M拍影片的时候，我们都会设那个协作，就是两边都会看到，就是这支影片。
哇，谢谢这个功能。
对啊，对啊，那9M 现在目前主要还是拍短片为主。
嗯，
对啊，他现在也算是光妹的那个短片剪辑师。
对，长片其实也剪，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
剪长片很累啦，
真的好累。我每次打开那个跑条都要跑一阵子。
对啊，而且该怎么讲嘞？因为很多人在网络上看影片，看不到那个剪辑的痛苦过程。
哦，对，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好想把原片发出来，让你们看一下原片到底多灾难。
对，剪辑这件事情本身很耗时间。你假设十分钟的片子，你可能要花10个小时去剪都不过分。
嗯，不过分。
对，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你的那个录的时候就没有录好。
哦，不好意思，我第几题可以开始开喷？
我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了。我们毕竟我们还是要讲职场鬼故事嘛。对，
职场鬼故事找我，真的，我常住在这里了。
既然现在是剪辑师的话，那剪辑的鬼故事当然是可以讲
啊，很多哎、欸。
你要先讲现在的还是讲之前的？
之前的是我不讲外包的。
而且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跟大家分享就是。鬼故事或者是有趣的故事，温馨感人的也可以。
温馨感人我现在想不到，有趣
完了没有温馨感人的过去。
人就是会这样，就是会记一些母汤的东西啊。我现在能想到的关于剪辑的鬼故事是在拍摄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一直跟你讲说啊，这样可以啦，这样很好啦。唉，我就直接说这个人就是我的老板。就是这个秋刀齁，人家问他怎么？这相机好了吗？说好啦，然后一看，记忆卡没卡，没插。我说这相机真的好了吗？他就这样看说啊，记忆卡忘记了，在放。然后我就问他真的好了吗？啊，电池没放。然后就一切都弄好了之后，准备开始看，怎么按不开啊？那个镜头盖没开。然后这些都算了哦，现在到录音阶段了。然后我们一起录的时候，下一集是他录，对不对？
对对对，他可能等一下就会跑进来。
那我趁现在赶快讲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有时间。
可是你也没插吧？
礼貌要做啊。我内心真的觉得没差，但是我礼貌要到位。
我跟大家讲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假设今天我们讲他坏话，然后秋刀他如果讲说有种当着我的面讲啊，我们可能可以在
我
面前直接讲个一两个小时。
回到刚刚技能该没该没开这种嘛，这些都是硬体设备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我不知道他自己觉得他是摄影师哦，你们就这样子信任他，然后这真的在看那个影片成像的时候，水平可能会常忘记对、
uh-huh.
然后可能人都会偏右或人偏左啊，或是哪边特别开啊，或是色调不对啊，然后这些就算了，都算了，我们后期还可以再调整嘛。
嗯，
那个是可以调色的，或是拉近拉远。有一个东西我到现在还是没办法好好的克服，就是他讲话的声音太大声了。 我这很困扰欸，如果我们三个人一起录，是秋刀，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女生水晶，我们一起录的话，女生声音本来就偏小，嗯，然后她的声音又特大的状况，如果我是录 podcast， 然后把她们全部校正，把她们全部压缩，我们女生的声音会变底噪，就直接不见了，
被消失，
对，然后就只剩秋刀自己的声音就很突出，这样，我们就为此做了很多想要调整，目前都还没有调整好。
哦，他们的设备哦，我真的是看得好痛苦，真的是很痛苦。就是任何一个对设备有研究的人，看到他们的配置，一定会头痛，绝对会头痛。
然后再看投入的金钱、哦
啊，
使用的方式。
对啊，他们这一间摄影棚一开始的绰号叫做50万摄影棚，
然后后面又变55、56、57，
不断的在成长。
对，可是这些设备不一定每个都会用到，
几乎都没有用到。
有啦，我们现在过去把那个灯打开，我们今天用一下，现在用一下。
不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一间摄影棚，这一间录音室，前前后后买了大概30支麦克风。
其实应该是现在有能数的出来拿出来，可能20几支，其他都送掉了，或是
然后他们有3支单眼，然后他们收音设备买了这么多，结果你知道他们怎么收音吗？他们买了一个虾皮几百块的领结麦克风
，maybe 300吧。
对，然后放在桌上收。
不是，我觉得大家，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买东西的想法，你就是用想象的去想一下你要怎么使用它，你就知道可不可以买。比如说，好，就是如果我们要用专业的一点的收音设备，那它是立架，然后桌子跟椅子中间又卡不进去，那没办法用。好，那我们就算了，我等一下声音会越来越大声，抱歉。那就算了，那我们不要用立架，然后我们再用其他的，比如说蓝牙的麦好了，但是它会扯衣服就会看起来很像荷叶边，就不好看。我就说哦，那算了，那我们勉强把这件事情当成必须发生的恶，好不好？但是实际上来了之后，我们就又有一个人，他叫秋刀，他就是不充电，所以我买了蓝牙的麦，有时候要用，没充电，然后我们就放着，最后就变成接线的领结麦放在桌上，然后只收女生的声音，因为反正男生的听太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职的原因，就是他找我来当顾问，可是他都不听话。
他听一半，
没有，他不是，他没有听一半，他连20%都没有听进去。
没有，我帮他讲话，你只要说什么东西可能有需要，他马上就买，是不是？
不是，我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都有跟他讲过，然后我预算我也有帮他就是做那个预算书，我这些东西都有列出来，你该买什么，然后结果我该买的东西有的他有买，可是买回来都是不该买的东西。
我必须要说，我当初就是真的有看你那个贴的那个简报， hey. 我就觉得说，哦，这是好像是有认真的东西要我加入哦。
没有，
进来之后才想说，哎、欸，怎么好像跟当初不一样？
我有做好一个顾问该做的事情，
有。
可是我的客户没有要听从，
不要流眼泪啦，卫生纸嘞。
然后我本来还有如意算盘，就是说，哎呦，今天要是你们的频道成功的，我就可以把这个到处去说嘴，当成是一个履历上的成功案例。哎、欸，
我觉得你讲这非常有道理。我现在也在努力的想说，把它弄成我敢放上履历的程度。
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放上履历的状况。
就你们把它当成就是一个分享生活的频道 ，OK， 但是你要放上履历的话，会有一点点小众。
就会觉得说啊，你花这么多时间，结果就这样哦。
确实，
主要是秋刀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下一集再来问他。
对，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我自己有一个感觉是，他很像负责天马行空，然后我是去在下面执行的人。然后黑马老师跟水晶的角色就是在后面拉住我们两个。哎、欸，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太快。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有一点像啦，踩刹车，
对，
就这个不行啦，这个不会中啦，
综合一下，对，
这个演算法不喜欢啦。
对，黑老师如果有固定台词，如果他是 NPC， 他固定台词就是这不会中啦，这个你们要再想想。我有一个建议可以给你们，然后水晶就会说，然后我觉得这不错啊，也还可以啦。
我好像最常讲的就是这个现在的演算法可能不太适合。
然后我们秋刀就是会听听就觉得说我们还是想做我们想做的，
对，就没有试看看怎么会知道
我们就是要在试错中不断进步。我现在就是直接大胆预言了，你们听下一集的时候再帮我认证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讲说剪辑很痛苦，就是你要是一个有经验有计划的人、嗯、你在录素材在录毛片的时候那个素材是很好用的、嗯、就是你甚至不需要什么加工，
没错，
你只要把中间一些东西修一下就是一支成品了。嗯，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录一大堆素材给你然后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把它弄成一支精彩的片。
对，如果因为我身兼剪辑嘛，我会知道说我大概需要什么样的画面。可是如果是跟秋刀一起录的话、嗯、他会觉得我们是不是需要锁门我怕他突然闯进来听
到，他进来的话我们就直接当着他的面讲
然后我就会这样告诉你说我们录影就是要先知道我们到底要录什么。我们以前还会傻傻的写剧本，嗯，写那个脚本，写说要分镜要怎么样，其实根本没有用，他不会照着那个走，
无法控制。
对，等水晶那一集你们可以听一下水晶多委屈就被找来要写脚本，其实根本就没有在用脚本，天哪。哦，我们剪辑的时候只要看到那些成片啊，我回来剪辑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上天给我的考验
上天派来给你考验的。
对对，我要从我开始开个人频道剪个人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有第三者在看可能会就会想说为什么我剪自己的东西这么快，为什么剪团队的东西这么慢。我现在可以很直白告诉你，不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比较看重我自己还是怎么样，不是，是因为我东西太简单了，我自己有计划好就可以拍然后剪，是一条龙作业。可是如果是团队一起然后有人不受控的话，那个作业的程度大概乘五倍。
嗯，差不多
差不多。
对啊，因为你光是过毛片的时间就好几倍了。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我是喜欢这个过程的。现在来那个帮我们补写一下我是觉得好玩，有时候是有些化学效应是四个人都在的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想法，或是有些很有创意的部分然后可以展现，我就觉得这个是我蛮喜欢的。如果要乘五倍的这个作业时间的话，我会觉得偶尔可以来一下，偶尔、
哦、所以其实虽然讲是鬼故事，可是其实你还算是乐在其中。
我是先这样打完，因为毕竟我是人家的员工嘛。哦，对，
所以9 M 的 M 就是抖 M 的 M，
有九个抖 M，
九倍抖 M，
九倍抖 M。
这份工作还有其他鬼故事吗？
外包的不说吗？
外包的鬼故事吗？
不好说嘛。没有，我觉得。嗯，剪辑是一个很需要沟通的过程，然后有可能会因为比如说年龄差啊，或是文字上的阅读方式啊不对，那是会来回很多嘛，这是必要的、哦、对，但我就是希望说全世界的剪辑师都
其实也不是那么必要啦有的时候剪辑不会有这种状况、啊、
刚好遇到了就是说如果你们在各行各业一定会遇到那种就是看字会漏字的人，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嗯，对，
我能理解啦，因为我也在那个群组里面看到他们两个剪辑师的沟通，我真的是觉得说哇，
就是你对啊，你外包出去，然后你可能会列了很多说希望可以改的地方，可是总会有那么几条是没有改到的，或是改了之后不是我想要的，然后来回可能两三次，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
那上一份工作咧？
这要再另外再开一集。
你上一份工作是做什么？
我是做电商的美编，可是我包办了全世界的大小事。哦、我美编，然后我还要自己架网站，我还要去跟人家签合约，我还有要拍商品嘛，一定要上架，客服也是我，出货也是我，包货也是我。
哇，所以只是头衔是美编，其实是万事包。
对，然后我们还有门市，所以接客也是我，
还要去当外场人员。
没错，再来。那个工读生或是其他同事都一直来来去去嘛，教的人也是我，
这还要当 HR？
没错，就是这样全部包起来，然后工作
领美编的钱，
领美编的钱
太靠腰了吧？
而且工作时间超爆长，我一开始刚进来的时候是月休八天，一天十个小时，嗯，然后是美编的钱，就可以想见得到，那个薪水的水平是多低。然后实际进来之后，就慢慢的把公司的环境制度改得靠像劳基法一点我也没有说多好、哦、就是 不能说是好，
遵守劳基法，
对，遵守劳基法，我就是慢慢的在告诉他说
你这样不行，
月休八天好像不太对哦，这样，然后才改成哦红字就休、嗯、然后再来就是时长是他真的踩很死，嗯，我只有把整个时间往前移一点，嗯，不然以前以女生来说，如果我下班九点然后再回到家其实真的很久了，
九点才下班了，
九点才下班，
那几点上班？
十点十一点忘了、哦、就是往前推十个小时，
中午左右这样，
十一点吧，然后
有休息吗？
没休哦，这就是我鬼故事的点了，就是他是主打说他信任我，所以让我自己决定休息的时间，但事实上是把我的时间全部塞满工作，让我如果要吃就只能边吃边做，不然就不要吃啊。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是我上班就会买一杯饮料，然后最后就肾结石了。
哎、欸，这大家要注意耶，我之前工作也是因为东西都在车上吃，
对，然后
就生病了。
没错，我那时候就是每天一杯饮料，然后因为你们要知道饮料里面一定会加一些化学的东西、嗯、然后如果你又不喝水，然后最后就在你的肾里面形成一些有点硬硬的结晶。
对
对，
而且还有三颗。
对，有三颗。只要一验就是三颗，一问就是三颗。
今年是三倍。
今年三倍，大家都要注意这个健康。然后早餐是这样就过了，我没有时间吃早餐、嗯、然后晚餐的时间他也会就是塞满很多事情，我可能最惨的状况就是你不买就算了，就不吃，回家再吃，饿到死就算。我最讨厌的状况是我买了没时间吃，然后那个又冷掉带回家、啊、我真的会气死欸。
啊，那个他有付餐费吗？
没有。
好糟糕哦，
是不是？然后你只要真的有时间吃饭，吃一吃超过可能吃个二十几分钟半小时，他就会开始有意无意的说你最近吃很久、哦、
这很靠北。
对啊，然后你吃汤面他可能就会说是不是比较烫啊，我会吃比较久。
烫不烫关你屁事，
烫不烫关你屁事。或者出去买东西然后回来他知道那是什么店，就会说这个其实有可以先叫的啊，你懂吗？那种感觉我就会觉得
很糟欸，
到底关你屁事、欸、我就是想要认认真真的吃的东西。
对啊，我觉得啊，其实工作的时候你能忙里偷闲去吃饭是一种就是小确幸，
对，
可以放松，暂时不要管工作的事，或者是跟同事聊聊天。
对
对啊，像我觉得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离公司越远越好。
对啊，
跑得远远的。
他一开始也是这样跟我讲，就是说、哦休息时间你可以，你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出去外面吃。
对，而且这么硬他也没有给你付餐。
没有，他就是会讲的好像都很好，但实际发现说可以去外面吃，但是他又问你说你去哪啊，怎么那么久
啊。他公司是有赚很多钱的吗？
这要逼掉吗？嗯，就是他一个月，那时候一个月有到60-70万，然后成本一定是
给员工一点点而已，这样
一点点，真的一点点。
哎、欸，这样很糟哎、欸。
对，而且、啊、那我再分享一个鬼故事，我在茶园那边有分享过，嗯，就是这个老板他做的东西是有点投机的，嗯，后来有被警察抓，嗯，然后那个时候老板不在，所以警察来就直接对着我，啊、嗯，对，
还要被警察抓，
对对，我那时候
柬埔寨，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干嘛、啊、我到底在这里干嘛、啊、然后重点是警察来抓，就是东西要扣押，他们开始扫东西下来、嗯、就是从架上把东西这样扫下来，然后叫我把老板的那个电话什么时候就交出来嘛，就是他要叫我去把叫老板叫回来，这样。然后我一边传讯息跟老板讲说，哎、欸，有警察，他还告诉我说叫我使用各种方法把东西藏起来，
叫你灭证。
对，我想说我干嘛变成那个共犯。
对啊，我也没有分你一份。
对，重点是没有分我。你要是平常薪水有给我多给我就算了，但是就没有。
对啊，你富贵险中求嘛。
啊，又没有给我饭吃。没有给我时间，没有给我饭吃，还想要我帮你灭证，不可能
不可能。最后抓走抓走
抓走，
主动提供证据。
对，
他都真的污点证。
对对对，直接我就直接靠过去警察后面说，哎哎哎哎，要不要抓我。
对，所有犯罪都在这个本子里。直接把它卖掉。
好爱哦。而且我那时候还有一件事情生气，是这就是那个鬼故事大礼包。他现在很生气，很生气，是我外婆过世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讲，我那天当天外婆一过世，我就马上跟老板讲说外婆过世了。然后我老板就回我说，哦，所以呢？
哎
哎哎
哎，不对啊，
是不是很生气？
基本的权利啊，
对。他可能没有要扣我商家，那对他来说就是他能理解的范围，但他不理解的是他跟 就是我跟他讲这东西要干嘛。
他是没有亲戚，是不是家破人亡？
我觉得、哦、你这个举例很好，我觉得他应该是家破人亡了。
对啊，
可能家里人都没了。
所以 有时候你知道每一个人的亲戚的那种关系会不太一样、
哦嗯、
就不太能互相理解，因为可能有的人家里 有父母过世、
嗯、
然后有的人就可能会觉得很难过很痛苦，可是有的人可能会、哦、解脱了。
可是就算是这样你也要有一些基本礼貌吧。
对对对对，你基本
对不对，
基本的还是要预设对方是正常的家庭。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不管人家怎么平常怎么跟你讲，那你都还是要预设人家是哦可能会需要安慰的啊，或是你要关心一下啊，这是基本的东西吧。
对对对，是基本的东西。
对啊，我就听他这样回，我就想说啊，这个工作我要登出了，
赶快登出。
我真的对啊，就
真的登出。
登出。
对，我觉得那个上架说所以的，除非他本来就知道你跟你家人的关系，否则如果直接这样讲，真的是很失礼。
就算知道不知道，我觉得都不能这样说哎。应该就是你直接所以呢的感觉。
要看我所以的是真的是很糟糕啦。
对、啊。
要看情况，像比如说我之前也请两次丧假，
嗯，
一次是我外婆，
嗯，
对，那我跟我外婆很好，
嗯，
对，那所以外婆走了，我其实是很难过的。然后有一次是我阿公过世，嗯、可是我跟我阿公就很不好。几乎没有见过，因为我阿公是在我好像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外面就有小三
哦， oh.
对，然后之后就放着我阿妈一个人，然后就去外面就是组新的家庭了，这样。对，所以我不但不认识，甚至还有一点就是不喜欢讨厌，
嗯， mm-hmm.
所以我阿公走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感觉，甚至还有点高兴、
oh.
对，那然后丧假还是要请
、我在这边谢谢外婆给我的七天丧假。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请了丧假，然后那个我的朋友也还是安慰一下，就啊你还好吗？对啊，我就说没有，跑去玩。哎、啊，跑去玩啊？你不是阿公过世了吗？我因为那个时候是疫情，疫情的时候其实不用守灵。Oh.他们有放一个、那個，
就时间到了去送这样就。
他们有一个 webcam 可以线上守灵、你知道吗、
哦？真的假的？
就是你那个网页按开，就是阿公的灵堂。
哦，有一点点像电子机。
对对对，就是线上守灵、欸，也不用签到，
也不用签到，
也不用签到，对，就是线上守灵。对，那我家还是请的嘛。
啊，有线上人数吗？可以抖内吗？
我好像不太好。
不可以拿你阿公开玩笑吗？我很抱歉。
这个阿公可以，我阿公可以。
Oh,
阿妈就不要，阿妈我爱阿妈，阿公就没关系。
我抖内，我抖内，我抖内。OK。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啊，你就没有要去守灵，那你怎么请丧假？
这是权益啊。
对啊，我就说我不能让我的阿公白死。
真的，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不能对不起我外婆。
阿公留给我最后的波纹就是这七天假。
我其实是很难过的。我对外婆的感情就是小时候她为了照顾我们，她是住我们家楼上的、嗯、所以我们可能小时候当钥匙儿童或是干嘛不想回家的时候都会去外婆那边蹭饭、
嗯嗯嗯、
然后她也会偷塞钱给我们，是这种就是很温馨的关系。然后我就想说她被回所以呢的时候，我就很想
哦，对啊，这真的会生气，
打死她。
对啊，
我回家跟我妈讲，我妈也想打死她，
一起去打。
对，一起组团打。
对 对, 對，看过的。哇，
这算是蛮鬼的吧？
很鬼，这很鬼。
对啊，然后后来制度比较好了，就现在的年轻妹妹们开始教他了。
哦，
就是开始招人的时候，现在比较多年轻人就会直接说你这不符合劳基法。
现在年轻人很凶哎、欸，
很蛮凶的、
哦我。我其实也是那一部分啊，我对我主管很不客气。
我觉得该。我们在里面的人要怎么去影响他都也难，你不如就直接让他面对现实，你不这样做就是招不到人。
嗯，
所以他现在招新的人的时候，就很真的跟劳基法很贴近的，但还不完全贴近。他直接骗人家说我们是月休八天又来了，
嗯，
我们已经实施那个见红就休已经一阵子了，然后他骗新的人说我们现在是月休八天。
哇，现在这个时代在台北吗？
台北啊，
在台北这样很敢欸，
很厉害吧？
对啊，台北劳检很严欸。
他就是装傻，他只要跟你说哦，我忘记了，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跟这个新人对休假，他还要求我们休假不能重叠。就我们虽然有工读生，但是他先要求我们那个休假是不可以对到的。他觉得这样对他来说比较方便排，但是就变成我们同事之间的有竞争关系了。
好好好，
对，就关系不会不怎么好。变成我要去屈就他，不然就是他要先 问我之类的。然后我们在对的时候就想说，为什么你一个月只有八天？这个月应该是十天呢。
哦，那你也是很友善耶，离职之后还找得到人。
我是友善的、啊、
很多人离职之后就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了。
我觉得我还算友善，但是我给这个老板太多，
太宠他了。
对，我的额度给他太多了。我那时候离职
是第一份工作吗？
这个是第一份，可是我做了四年。哦，好 M 哦。
哇，这样还能做四年也是
第一份。对，第一份正职，然后在这之前做了很多打工，然后我打工真的蛮多，都是做那种什么展览啊，或是很奇怪。我还去搬过米，
搬过米，为什么你会去搬米？
就是那个啊，
米很重哎、欸。
对啊，那时候就当那个女超人，做什么家乐福扛把子，你知道？因为那个
搬米，
对，短期的过年的薪水比较高。
哦、oh,
我就是暑假或是过年的时候去捞一笔，
去赚一笔，供读仔，
对对对对，开心供读仔，做很多有的没的，反正可是最雷的还是就是上一份。
我觉得听起来就真的是蛮雷的。
我对啊，我四年我真的很累积很多很雷的事情。
那如果今天假设我们有新的社会新鲜人，要找工作，你有什么建议可以让他避开这些雷？
首先你要避免自己是雷人
啊、哦！可是这个雷人不知道自己是雷包啊。
那我们现在你们有在听的人打开你的104或打开你任何求职，你个照片是雪饼的给我换掉。
这个真的太雷了。
这
会有这种人吗？
我插播一个笑话。
真的有这种人、哦、
真的，我朋友是房地产公司，他要找工读生，可是来投履历的人他的工读生职缺是我希望是外场服务生、啊、代表说他没有因为这个要投这个公司而改他的履历，就算了，照片是雪饼就算了，还是雪饼加狗狗，
这、
就算了、哦、然后他里面的字介是写说他很会久战，然后他忘记了他应征的东西是房地产工读生，所以他们老板就很坏，说还是我们就叫他来面试，然后叫他站着罚站。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还是我们叫海底捞叫他洗碗啊，海底捞外送，然后吃完之后就说，你不是很会洗碗，去洗碗。
可是我觉得对雇主而言，这种也是好事啦，
就是有可能双方都是免洗，
对，一眼就看出你是雷包，
对，
总比就是装成就是你是人才就进来是雷包来的好。
有可能这个就比较好分辨，如果
对，这一看就是雷包嘛。
对
啊，
这种就很适合我老板去把他叫来面试啊，因为老板也是很随便的人、啊、
雷包臭雷包。
对，雷包臭雷包啊。你们如果我在听的人都没有上述这些状况，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检视其他的生活习惯，这些都好了之后，你真的都是正常人，我们再来谈正常的公司这件事情。
我本来是想说有没有什么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公司
其实
有问题，要赶快跑了。
有啦，其实有啦。我这刚那些可能是半开玩笑，但现在认真。如果你投进来的履历，应该这样讲，如果你在104看到这个职缺，它的职缺是开了，比如说三个，但是都在描述一样的职务，我们这种就先刷掉。嗯、因为有可能是一直找不到人，所以开了三种职务，但是其实需求是一样的。他会写很多，比如说列十条，好像有点稍微不同，但其实他只是换句话说，要你先骗你进来再说。这种公司可以先剔掉。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网站叫面试趣，它是可以你分享你的面试或是你工作经验，换取积分，然后去看别人的想法。那种我在上面有留言，
不要来，快跑！
对，你们有机会的话，反正我就有写一篇说，在我上一个公司的想法，你们可以花300积分去兑换去看文字，那种就加减看，不管你要应征什么，你都可以看。哦、
你是有留下你的一个逃命痕迹，
我有留下逃命痕迹，或是这个也蛮。对啊，我觉得这个算蛮能看清楚这公司是不是好的。再来就是薪水的幅度其实也很明显啊，就是什么样的缺开什么样的钱。我最后会离开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他能给的上限了。即便说我因为我毕竟是四年，然后一开始的起薪真的很低，我到最后其实幅度很高，就是加薪的幅度很高。我觉得可能有个 20%、25% 之类，就可能但是是因为起薪真的太低。然后所以到最后我觉得他给的钱真的变少了，我会觉得这可以逃。还有一个最大原因是因为他的年终写信给我，年终附上一封信，信上写说因为疫情的关系业绩有衰退，所以他拿他的老本包年终给我。好，第一点，电商因为疫情的关系衰退，
对啊，这不合理啊。
不合理，会衰退的原因是因为你做一些犯法的事情。然后第二点，为什么要打苦情牌的时候你拿你的老本？
情绪勒索。
没错，情绪勒索在我这边是完全行不通，我最讨厌情绪勒索的人，就算是妈妈也一样。老板更是，这我就不吃这一套了。再来是他跟我说就可能钱比较拮据，所以他年终给我少嘛，但是他过了下个月之后就问我说，欸，你觉得我的香奈儿包包要买什么颜色好？穿打他差点
不演一下，
不演。欸，我当下看到我直接截图转发给同事说，那个金球是我买的吧，那个链条也不算
是
我的吧，
是我的年终。
对，我一个气死。欸，
这是我帮他赚的。
对，然后再来最后一点是年终已经少给了嘛，然后他在假好人说，今年有帮你调薪哦，薪水多加1000，就是左手进右手出，年终少给，所以月薪变多。他就全部都是计划好的。我事后要去跟他回要哦，因为他6%提拨也没给我。
这样不行吧？
所以我事后回去推说要去跟他要那个差额6%的时候，回去推发现，其实虽然说有加薪，可是每年的幅度都是他有在控制的。Uh-huh. 就他其实演的一下说，可能赚的比较少，所以给比较少，或是说你表现很好，所以给你加薪，其实他都是算过的，一年一年的支出其实都差不多。嗯，我就也是这样。你们知道如果6%提拨少给你，是可以要的吗？嗯，如果你们有现在有要离职的话，你可以顺便算一下。
哦，这个就有用了。
对 对, 對，有用。
就很多人离职的时候只想赶快跑。
对，但其实你是可以踩住这个时限，是你真的能要，而且要得到。
对，而且你在离职前真的很多事情可以做，你不要一心想要跑，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我可是我虽然讲这么坏，但我很仁至义尽，因为我最后剩我一个员工，所以我做了20几页的教学。我算跑，但是我有留下交战手册。
刀子嘴豆腐心就是这样。
但是我后来有点后悔，因为他根本不看。
他直接丢给别人看了。
就是我甚至我面对面教他，他也不看。然后再教下一个人的时候又想要叫我回去教。然后想要用最低的薪资时薪叫我回去教人。然后我说我在这边别的工作我时薪就起码200多以上了。他就哦不讲话了。他200多他出不起，不想
出。200多出不起很烂欸。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跟他要的6%差不多啊。你们应该知道，就6%提拨是要以你现在薪资的集聚去算吧。我会可以要是因为他都是用最低的薪资去算，然后美其名是说可以帮你节税，可是我的薪水就算全部都算成最高好了，都不用付，都不用。对，
没有过那个集聚，
没有过，就算要过也可能就是税金可能2-3千吧，就那个时候啊。所以你事后去算，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所以我是把那些证据都留着回去。本来就打算说我要离职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应该要回来的。嗯，所以我这4年期间要回来有快3万。嗯，这很多，你们真的要去把这东西讨回来。
只要觉得心里某某的，就要记得收证，
或是可以怎么样，加我 IG 告诉我，
九燕帮你处理，
我帮你算，我帮你感觉一下这个可不可以要回来。
好好好好，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边，那大家记得在资讯栏可以看到九燕的各种自媒体，
加我。
对，要是觉得工作毛毛的，
或是想看毛毛的，想要看可爱宠物，
想看可爱的猫咪。嘿，想要看什么特别的那个小飞户购买，
小飞户购买，或是一些生病的检查，
就继续找九 M，
找我，拜托。
好，谢谢九 M，
谢谢大家，一定要加我，再见，
大家拜拜。